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才刚宣誓就职，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在对台问题上首次过招。台湾政委代表萧美琴出席拜登的就职大典，台湾方面称萧美琴大使今年是比照外交使节团以官方身份接受主办单位的正式邀请，并指这是自从1979年以来美台关系提升的一个重大外交突破。而另一方面，台湾的军方则是发布消息，证实就在拜登举行就职大典的同时，解放军并没有偃兵息鼓，反而是再次派遣军机入侵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我们怎么看拜登上台之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首次过招？中方一面抛出了橄榄枝，一方面却又制裁前朝官员和用军机扰台来进行测试。那么拜登对台湾的承诺能否真的坚若磐石呢？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要从外交和军事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为大家深入解析拜登上台之后的美中台关系。一位是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赵委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您好。
东宁大家好。
好，另外是曾任国防部中校新政官的前中华民国国大代表黄鹏孝中校，黄中校欢迎您。
冬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萧美琴大使出席拜登就职大典的这段视频。
I'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Democracy is our common language and freedom is our common objective.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in advancing our mutual values and interests.
好的，我们首先先请教这个王定委员啊，您怎么看这个萧美琴大使出席了这个拜登总统的就职大典？蔡英文总统是说这样的情况是先彰显了，充分彰显了这个美台关系的提升。另外呢，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 Emily Horn 他也特别讲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拜登总统将会和盟友站在一起啊，包括这个台湾。你怎么看萧美琴大使出席拜登的就职大典是否是美国的新政府对两岸释放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讯号呢？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好开始。从197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就如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Jim Rich 所说的，这一次不只是国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所邀请，他也通知建议拜登的新行政团队邀请台湾正式参与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所以这是一个国会跟行政单位的共同邀请。那他之所以特别，就是第一个是正式直接由筹委会邀请，跟以往台湾过去42年来是经过国会议员得到的贵宾券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个，我们受邀请的身份是不一样，是在使节团，在西侧草皮这个区域，而参与使节团这个区域代表就是承认台湾驻美的代表是来自于台湾2360万人这个国家的驻外使节代表，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治上的象征意义。那但是除了这个点以外，我们在这个前后两三天有几件事情是同步发生的。第一个，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白宫国安会设置了一个资深中国主任的这个职务，这个由 Laura 来担任。那这个职务呢，主管的是中国事务，但是注明了台湾并不在他管辖范围内，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过去三四十年来，台湾都是在中国事务向下，那美国在处理这个事务上，当然台湾变成间接的，甚至于他的位阶等级是比较 minor 的，但是在川普政府的后期以及现在拜登政府的开始，把中国事务跟台湾事务是分开看，这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公平，也是一个值得审慎观察的乐观方向。另外一位是 Emily Holm， 他是这个白宫新任的国安会的发言人，当记者问他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跟拜登政府，他用了一个 rock solid 坚若磐石这个形容词。那这个形容词以下其实这段话比较重要，他表示拜登政府会跟亚洲的盟友伙伴在繁荣安全价值上共同努力，他后面特别加了一句哈，包括台湾。所以这几个迹象加上这一个首次邀请台湾以使节团身份见证拜登的就职典礼，我把这三个点当作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好的开始就自满。台湾跟美国我们有共同的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台湾跟美国在亚洲地区我们有共同的战略的价值，台湾跟美国我们在供应链生产链上有共同的互补的这个利益，所以台美关系是可以共荣共利的哈。所以我们乐见在拜登政府的初期开始有这样好的开始，加上拜登任命的三位重要官员，不管是苏利文或者是布林肯或者是这个 Campbell， 这三位对台湾都相当的熟识，甚至有的跟我们总统蔡英文的交情是30年前就开始，所以我们期待在共同的价值公司两面的互动的紧密上能够让台美促进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平跟繁荣，我认为这是很多人的期待，我们也乐见这样的发展。
好的，那么黄鸿孝中校，刚才文定一委员分析的这个拜登政府一上来一开始有一些好的迹象啊，我们知道这个一政府一上来一个新的开始究竟能不能奠定接下来4年基础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那我们回到如果4年前特朗普总统刚当选的时候，那时候曾经有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就是特朗普跟蔡英文总统之间的这个对话。那么现在拜登一上来呢，刚刚提到有好的迹象是包括肖美琴大使出席了他的这个就职大典，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突破。你怎么比较前后任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的立场和作风？
我们回顾4年前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给蔡英文总统打的那个电话，当时他是一个总统当选人，他还没有就职，所以他不算是美国总统，所以他以一个总统当选人身份给蔡英文总统打的这个电话当然是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啊。那么接着下来这4年当中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很多对于台湾来讲这个更进一步的肯定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地位啊，特别是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地位啊，尤其推动啊跟台湾的这种官方的交往啊，这一些呢都让中国非常非常的感冒啊。那么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当然就像是一场这个非常丰盛的麻辣锅一样啊，这个突然之间有很多惊喜啊。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的特朗普总统时代的所谓有台的这些的动作不是我们台湾主动，完全我们是被动的啊。那么我们能获得这样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啊，对，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麻辣锅虽然是很过瘾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消化不良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呢好像做法不一样啊，你看这一次给我们肖美琴肖大使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函啊，这中间啊水泼不兴，完全的啊不是张扬，双方都非常低调的来进行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也象征着未来川普未来拜登总统的所谓的对台政策也好，那么他可能会走向一个闷烧锅的方式啊，可能实惠而口不至啊，一些的这个闷闷的在锅里面慢火闷烧，但是更为软烂更为入味，我们实在是可以这个拭目以待的。
嗯， 好的，也顺着这个黄鹏校中要讲的这个，就是目前拜登在邀请这个肖美琴大使参加这就职典礼，感觉上作风比过去的特朗普任内要低调。那么这一次台湾方面似乎也保持这个外交上的这个低调和秘密的作风啊。请教王委员，正是因为如此，好像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反而在台湾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在野党拿出过去奥巴马时期的这个就职典礼的邀请，还来进行比对哦。就是为什么这个肖美琴出席拜登的就职大典，会在台湾引发这种所谓台湾对美路线？究竟是亲美还是反美这样路线之争，就是究竟是政府的一个宣传，还是真的重大的台美外交突破呢？您的看法？
第一个，台湾的外交处境从来就不轻松，在过去40多年来，我们作为台湾的一份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外交除了自立自强以外，国际有很多现实是不公平的对待台湾，不管是国际组织甚至于欧美的主要国家，在重要的场合上，台湾其实并没有被正常公平的对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了解这个事情的国际现实，就更努力。那以这一个美国的总统就职大典来说，过去的42年是怎么处理的？过去42年，其实我们台湾哪怕国内去由立法院长带去那边拜访去参加的团，其实都是经过美国国会议员，而美国国会议员是经过这一个总统就职筹备委员会给他们的贵宾券，是间接邀请。而所去的区域当然就是当然会在前面一点，但那个是很多我们的外交人去占位置在公众席的前面，这40多年来其实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一次是在使节团的西草皮区域，它当然是有所不同。那我们的外交因为困难，我们今天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写了一段话非常好，他说我们在努力过程当中每掌握一次机会就像小女孩拿到一支火柴，这个火柴我能不能在外面时间没有到都点点看这个火柴是真的假的，你点了它就没了。所以很多消息事前的透露，中共的压力一来，很多原来可以达成的目标反而不能达成，甚至于我们外交的突破到突破后台湾都还要保持这个低调。所以以这次肖美琴来说，事实上在就职典礼的前一周他就收到邀请，一方面因为要做 PCR 的检测，那检测阴性才能与会，二方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在外交有很多敏感性，必须低调，必须不让邀请方也就是主办国受到困扰。那到参与之后我们能够揭露或者我们要保持隐秘，事实上也需要两国之间的沟通跟协调。所以它就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台湾国内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都乐见台湾在外交的进步，可有部分我认为是少数的，就算是在野党也是在野党里面的一小部分人，事前酸言酸语哈，就是认为台湾不可能得到拜登政府的邀请。那等到锅盖一掀火柴一点，发现台湾不止被邀请，而且是突破以往的规格的邀请的时候，那被打脸，这个时候包含中共的官媒以及部分中国的小粉红，加上我们台湾内部，台湾是民主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是不断的挑战说草皮那边不够啊，那怎么会站在草皮那里？我认为那个是凸显台湾民主多元的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回到问题的本质，就是在这一次的邀请，我们看到了这个拜登政府在处理外交上，我不认为是高调或低调，反而是在实质的程序上有所进展。这一个是在他正式就职典礼，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实质的有所进展能够呈现在他未来施政的风格上。
好的，那么黄鹏教授，那除了请您稍微简单回应之外，我们也从这个北京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拜登才宣誓就职的第一天哦，这个华盛顿跟北京就在台湾问题上好像有这个过招，这第一次的这个两边的交手啊，因为这个中方呢也宣布了制裁特朗普的前朝官员。那我们仔细看这28人的名单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对台湾友好的前朝官员，甚至是直接访问过台湾的，包括前卫生部长阿萨尔、国务次卿克拉奇，还有刚刚和蔡英文总统进行视讯的这个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等等。你怎么看中共在这个时候出招制裁前朝官员，是不是希望给现任的拜登团队施加压力，让他们在未来处理和台湾交往的时候更加谨慎？您的分析是什么？
国会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共同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大陆的翻译叫做与台湾交往法，我觉得字面上我们说台湾旅行法是对的，但是意义上大陆的翻译更为这个入骨啊， 实际上就是与台湾交往。那么这个台湾旅行法的主要的精髓在哪里？主要精髓就在于说平等对等啊。为什么要对等？为什么说美国的一个部长跟我们的部长要对等？那就是等于是承认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嘛。你既然是个主权国家，所以我这个主权国家对部长才要跟你对等。第二个就是2020年12月29号，这个特朗普总统签署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在台湾保证法里面，除了说要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国务院要针对台湾旅行法的实践的结果啊，第二个就是要求美国国务院检视更新对台交往准则，而且在180天之内要提出报告。所以有人说，这个好像 Pompeo 是越过他前线啊，故意弄了这样子啊，取消了对台湾的一些交往限制。没有啊， Pompeo 就是根据这个台湾保证法所做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新任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听证会参院的听证会上，他也讲啊，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他说我要看看台湾保证法的内容再做决定。换言之就是说，他看看旁边的这个规定有没有违反台湾保证法。第二个，根据台湾保证法，他的新任的这样的国务院的一个主管，他还能够再做什么？所以这一切代表说，今天我们的这个萧美琴大使能够获得邀请，不是因为私人的关系，不是因为是哪个政府的关系，而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是从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个国会的立法开始做了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行政部门只不过是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的内容来执行而已。所以这个来讲，最主要这个就建构了这个未来的这个拜登总统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保证也好啊，所谓的承诺也好，坚如磐石的原因。坚如磐石的原因就是建基在美国的法案之上。
我补充一分钟哈，
请说。
这一点我特别提，因为东尼刚才问的题目是说，那中共在拜登就职左右，那号称要制裁川普政府的这几个官员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战狼外交的愚蠢的举动。你如果仔细听拜登的演讲，就职演说。民主、团结、真理，其中在团结的部分，拜登试图要修补民主共和党在选举当中的一个裂痕，两边各有7000-8000万人的支持，而在中共竟然选择这个时候宣布要制裁川普政府任内的重要官员，理由当然跟台湾友善啊或其他的理由，这个时候你逼着拜登政府，他的诉求就是团结美国。这个时候拜登当然要掌握这个机会，把共和党跟民主党团结在一起，等于这个战狼外交是把拜登一开始就推在对立面，而那个制裁的毫无理由或者是对美国来讲是否有作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在外交政治上，拜登的就职演说的回音还没有散去，中共制裁川普官员用的理由是美国的内政以及美国对外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那刚好冲击到拜登就职演说的团结。我个人认为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习近平外交上的一个失策，而这个失策做了一个球，让拜登政府来团结共和民主两党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脉络看到拜登其实有站起来替这些官员说些话。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共持续用这种侵略式的扩张式的战狼外交的话，这样子的绝对要求绝对价值的错误它还会再犯。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分析，中共在这个时候出手制裁秦朝官员，希望对现任的拜登政府施压，可能是不会奏效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是，我们看现在北京的做法，可以说是在测试拜登现任政府对台湾的这个承诺是否真的坚如磐石。除了制裁秦朝官员当中，包括对台友好的这些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人之外呢，也同样的这个派遣解放军的军机在入侵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等于说在外交军事上双管齐下来测试拜登。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这个目前北京当局跟这个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首次过招，究竟谁占上风呢？先请教在这个台北的黄鹏校中校。
OK， 事实上今天呢、这个解放军的飞机，包括说他的轰六的轰炸机啊，还有歼十五啊，还有他的一个电侦机啊，中。就一再的在海峡中线以南啊骚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当然这次的规模可以说算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当然这个很可能是这个中共对于拜登政府的一个测试，但是诚如刚才王委员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坦白讲是非常不明智的。为什么呢？在新的美国总统上任之际，事实上中共如果聪明的话，应该要低调一点，应该要友善一点啊，这样子让美国的新的总统才更有可能来重启双方的这个对谈或接触。但是呢，诚如刚才王委员所说啊，美国现在新的拜登总统他面临的是美国内部的很严重的分裂问题，美国内部的这个经济问题啊，美国内部的这个就业问题等等的啊，当然包括疫情在内。所以说当你一个国家面临分裂的时候，你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敌人，因为唯有一个外部的强大敌人才能够帮助你这个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而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虽然在国会里面水火不容，唯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共识，那就是一起的来抗中，一起的来面对中国的挑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黄中校提到这两党的共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他在这个国会任命听证会上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对台湾的看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国务院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t's been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asically,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to guarantee Taiwanese democracy. What's your view of that?
My view is we have an abiding and longstanding and bipartisan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means to deter aggression, to defend themselves. I'd like to see them, Taiwan even more engaged in the world. It's in many ways a model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a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And of course, the way they've dealt with COVID-19 has a lot of lessons to teach us.
But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that would create great upheava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y would pay a heavy price. Is that fair to say?
That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on their part.
好的，继续我们听完布林肯说法，请教王定宇委员，您怎么看这布林肯在这个听证会上强调对台湾的这个协防的承诺，并且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同时看到解放军军机刚刚提到在拜登就职当天就入侵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你怎么看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接下来是不是真的会继续的坚如磐石呢？王定宇委员。
事实上在一月份的23天，中共军机骚扰台湾西南方的 ADIZ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是22天，只有一天没有。那在今天23号，总共有8架轰六 K 的轰炸机，4架歼十六战机，1架运8的反潜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次这么大的量，分2个小时多批次骚扰我们。那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已经变常态性的骚扰，在我们西南的空域。但那个空域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另外再来谈。那这样子的动作，事实上制造的是印太地区的不稳定，以及周边国家对区域安全上的 担忧。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就任的拜登政府，除了布林肯的说法以外，他的 Lloyd Austin 他的这个国防部长，事实上这几天就已经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中国 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第二个，中共正在建造一个超越美国的军力，他在证词里面说绝不容许发生；第三个，要确保台湾的安全。这如果你再看到美日安保条约的日本方的副国防部长，他对美国拜登政府说应该要把台湾安全列为两国之间的共同的红线，我们就知道在印太地区或者亚洲地区，民主国家的合作，互相的协防，来遏制一个扩张的侵略性的中共的这样的行为，事实上是累积下来的。我赞成彭孝兄的，这不是单一政府，也不是单一个人，而是来自于北京从2013年习近平他有他的 agenda 所推波助澜促成这样的团结。那我们现在值得观察的是，拜登曾经几次说了要削减国防预算，但是奥斯汀国防部长不容许中共的军力超过美国，那这两个似乎有一点矛盾。在亚洲的国家事实上都在观察美国，因为拜登毕竟他前两年必须忙于处理 COVID-19 内政问题以及团结内部经济啦、就业等等，那在外交上的心力跟资源是否能够维持足够的能量，如果在削减国防预算的话，对印太地区会不会产生一个弱化的影响，还是会如同新任的国防部长 Austin 说他们绝对不容许中共军力超越。我觉得在这两种说法之间，我们在未来可见的近期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好的，继续想请教黄鹏孝中校的是，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拜登上来之后，他的对台湾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态度究竟是什么。那么现在台湾有一个这个访问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讨论，就是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他是这个美中注定一战能否逃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作者，他说这个拜登明白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台湾国家存在，他认为美国不会承认台独，还指一国两制已经走到尽头。你怎么看此时出现这个哈佛大学的访问，代表拜登的这个核心测试来做出这样的阐述呢？
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的这个访问，事实上是台湾的某一家的传媒公司他所这个安排的。那么接着这个访问之后，台湾的有一些的人啊，特别是这个比较倾向于统派的一些的人啊，就拿这个做文章啊，好像说拜登政府啊会回到一个中国的老路，甚至于说啊美中会回到啊共管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过去的奥巴马时代的这样路子。但是呢，我们综合刚才我们从王委员来自于我刚才的一些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美国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乃至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共同的一个趋势，就是让美台关系跟美中关系彻底的脱钩。美中是美中，一个中国，没错，我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中国，但是我不承认你对台湾有任何主权的这个存在，那么台湾是台湾，我跟台湾的交往不关你中国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朗，那么这样的一个明朗关系放在所谓的印太战略的架构里边，我们要颠倒正面来看啊，不是说中共对台湾有什么威胁，而是说台湾对中共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你从军事上就知道，过去24大的时候，台湾是日本的南下基地，台湾是日本的前进基地，台湾很多机场是攻击大陆东南一带的这个主要的机场。所以现在美国对台湾不但说在不透过很多法案来建立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地位，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厚植台湾的攻击性的能力。
靠近最后节目结尾，请这个黄帝委员跟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个30秒的总结。黄委员，
台美关系是台湾重中之重的关系，也是美国在亚洲非常重要的关系。台美关系稳健发展，可以稳固了从日本一直到东南亚的局势，所以我们相信基于国家的利益， 基于共同的信念，台美合则两令两利。我们祝福拜登新任政府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更期待两国未来能够在共同的理念上紧密的合作。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定宇委员还有黄鸿孝中校跟大家进行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